好，大家好哈。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从那个亚居拉跟巴基拉看那个漂泊不定的人生。背景呢，再看到呢，一个是上海，一个是美国那边啊。当然你们大部分都在国内啊，这个。不一定是地方的漂泊啊，也可能是岗位的漂泊啊，人生的漂泊呢，就不一定是那个地理上的漂泊啊。我呢，就从职场出来的啊，我跟很多牧师传道人呢，或者是神学老师不一样呢，我就是有。30多年的职场的经验，管理的经验呢，就有40年了啊。我是1979年相信耶稣的啊，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我也是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去寻找啊，去后来找教会啊，但是已经有40多年了，所以很多分享呢都是我的经验。不单单是圣经的理论啊，或者是大道理啊，我希望跟大家能够在那个生命上能够交流我的生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就是1989年开始在温州工作了，所以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去过，很多地方都待过。我呢的认为，有40多年的教会的经验呢，都是有很多老同工呢，可能大家都已经是或者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无添加也有啊，因为我都不年轻嘛哈。当然大大小小的侍奉呢，我都做过啊。从那个堂会里边看那个书摊啊，或者是做教带啊。也是一些机构的主席啊、董事啊、大场面的讲员啊等等都做过啊，所以人生的经验呢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是博士，但是我不是外面的学问的博士，我是那个神学院的博士。我的学问呢不是外面的学问，我主要想强调这一点呢，就是，我们都尊重学问，但是这些学问呢是从心境来的学问啊，不是，外面。当然，我们也要了解外面的学问，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去沟通啊。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好，回到正题了啊，就是今天。讲到那个阿居拉跟拔基拉，方不方便有一个同工帮我读那个经文呢？因为大家听到我的普通话都不太好。
《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好，谢谢。今天的主角呢，就是那阿居拉跟巴基拉啊。当然，我们对保罗就比较熟悉了，那就不用多讲了。但是这里呢，我想特别找他们一对夫妻出来呢，就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不会像保罗那么。有恩赐，或者我们说啊，我都不是什么大牧者，或者我不是什么大的宣教士，我只是一个小童工，或者是甚至我不是童工，我只是一个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啊，在职场里面一个基督徒，这些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另外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两夫妻呢，其实，很惨啊。为什么呢？他们本身是本都的人， 已经去了罗马了，后来因为人家做的坏事呢，就很不公平，很无奈的要离开罗马，也去到哥林多。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呢，我们都发觉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呢，我要离开我家的地方，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我的工作很多不公平，或者是令到我离开我的岗位，或者是碰到一些不仁爱的对待啊等等啊。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有错，但是我们要因为人家的错，我们要受到一些逼迫，或者我受到一些诈服啊，或者我们要甚至要离开我们的家，甚至要离开中国啊。这个呢，就是我想特别鼓励大家呢，其实我们从那个阿居拉跟巴基拉这个故事呢，因为这段经文呢，其实开这个头，我们以后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看很多经文，都是这个有跟一个人有关系，在两个人有关系，就是亚居拉跟巴基拉。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看到呢，其实基督徒在当中怎么样去经过人生的磨练，上帝在他身上或者他的工作或者他的生活跟那个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具体来讲呢，其实保罗就作为一个宣教师呢，他跟这一对夫妇的其实关系很密切的啊。这里单单这细节呢，我们都看到呢，这对夫妻呢，因为跟保罗同业啊，这个当然呢，这个同业不是说他是牧界传道人。同业的是他只是执政旁的同业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分支的，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执政旁呢？这个我们有很多研究发觉呢，其实保罗呢，一般的情况呢，他都不一定要做那个执政旁的，他可能就是教会给他的奉献呢、啊，支持他的生活啊，因为保罗也很强调，他传福音可以靠那个传福音养生，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呢，保罗呢就要执帐篷，为什么这个要执帐篷呢？后面我们会多讲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呢，这个亚居拉、巴基拉他不是教会的传道人，不是教会的牧者，甚至不是宣教士，也不是什么同工。但是呢，同工的定义呢，等一会我们多讲。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只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做生意也好，在职场里边，打拼的人也好，啊。但是呢，这两夫妻呢，在保罗那个宣教的事业里边呢很有关系啊。我们这里看到了保罗在他们的一同工作的时候呢，保罗可以去到那些会堂去跟那个犹太人辩论啊，传福音给希腊人啊等等啊，等一会我们会跟我讲。但是大家可能有几个地方可能搞不清楚呢，究竟那个本都在哪里呢？这里呢，这个 PPT 呢，就是提醒我们呢，我们的人生哈、啊，大家很年轻啊，或者现在还没有这个感觉啊，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有很多事情，或者，会有很多机会呢，有很大的改变啊！你工作的环境啦、啊，你的生活的环境呢都有改变。好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哈、啊，在那个 internet， 在那个电子网络里边啊，有接触啊，其实也不是很理想啊。最好就是啊，大家能够碰面啊，最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警戒的背景啊，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啊？我们 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又分开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碰面呢？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这里呢，还有老师一个照片呢，就是老师在那个云南里边，走路的照片。其实，当然呢，有学生帮我照这个相呢。其实，没有那么孤单，但是其实，在宣教的路上，其实也是很孤单的啊。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很孤单啊。讲回到那个地理的地方了啊，可能大家不一定很熟悉那个，本都在哪里啊？哥林多在哪里啊？那个刚才这个经文讲到这几个地方啊，罗马的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我那个白色那个地图呢，就有三个地方嘛，罗马就是在意大利的中间，我地图的中间呢，就有一个蓝色的圆点呢，就是那个哥林多，另外呢，有那个红色那个地方呢，就是本都，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本身是本都的人，但是呢去罗马，但是因为罗马发生的事情，一些事情，犹太人呢就要离开罗马，然后去到哥林多，就碰到保罗。当然呢，保罗就更加走来走去了。如果大家熟悉保罗呢，简单的在教会里边一段时间呢，都知道保罗去传福音，走来走去有好几个宣教的旅行，这个不用多讲了。但是亚基拉、巴基拉，在我们传统的中国人呢，我们都觉得呢，稳定是很重要的。如果要离乡背井呢，都是比较负面、比较不好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现实就告诉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不用你选择，你就要离开你的老家，你要去工作，你要因为一些可能不是你犯错的原因，你要离开你的家，当然刚才也讲到了，不一定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的离开，可能就是一些职场的岗位的离开，或者是人生高高低低，有很多漂泊的感觉好，这个给大家有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在哪里？其实也多讲一点呢，就是哥林多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呢，在当时来讲呢，也人也走来走去的地方。其实跟中国很多地方都很相似的这里有一个地图现在我们讲那个讲普通话的人呢，就有应该是给全世界第二多的人口是讲普通话的，英文是最多但是呢，讲普通话呢，都有十几个亿，不单单十几亿，这中国都有小14个亿了可能20个亿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个走来走去，或者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意义呢？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跟大家提出一个施工或者是一个terms 一个名词叫职场宣教，可以说，上帝让我们在职场，就是在职场里边传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嘛。你现在在职场就要传福音，这就是其中一个使命等一会儿我们会再看到呢。刚才保罗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他在那个阿基拉跟巴基拉的，可能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说他们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了他也传福音了他不单单是 在礼拜天去那个礼周日去工作，还有在礼拜天去那个教堂里边那个会堂里边，传福音，跟那个犹太人跟那个希腊人去辩论啊等等啊。但是那个阿居拉跟巴基拉又怎么样呢？我们暂时不讲阿居拉、巴基拉传福音，我们单单讲那个保罗。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考古学或者神学里边在研究呢，说保罗为什么要在那个石帐旁呢？其实，因为生活的原因是一部分的原因啊，因为很现实嘛，有生活嘛。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根据研究呢，就是他就是把握这个行业去面对不同阶层的人啊。老师在刚才在介绍里边都讲到哈，老师在那个国内跑来跑去都很长时间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要帮助一些宣教士他们在职场里边，在公司里边，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们不单单在礼拜天去传福音，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呢，传福音，因为在工作岗位是不是怎么传福音呢？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实实在在呢，就是你怎么做你的工作，你的诚信，你的操守，你的道德行为其实旁边的人都看着你的我前几天给了那个楼阳牧师一个分享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呢，都用着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做基督徒，这个是不对的。上帝要求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价值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用那个基督徒的价值去工作、去生活的时候呢，你不用讲。其实你的做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传福音，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多分享了。所以呢，我想强调一点呢，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就是那个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大使命嘛但是讲是这样讲，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有一个工作。可能跟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工作其实在里边，当然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很重要了那个是工作神学。但是你在工作里面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回到在刚才讲过我不是要你讲一篇大的道理给你的同事听，就是你做好你基督徒的本分。做好一个人，其实已经是一个极好的见证，已经是一个活的福音，能够显现出来的福音了当然呢，在那个职场里面有很多试探也有当然正面也有很多见证的机会这个其实呢等一会我会再讲呢，其实在里边不是那么简单我有我的工作，我就回去可以做好见证。但是同样，我们也很现实了，也碰到很多试探很多矛盾很多人际的关系等等怎么处理？这个也是有学问的，也是有技巧的，要学的东西的。不是那么天真，我们就是好像羊进到狼群当中嘛，好，刚才说嘛，我们今天要看很多圣经，那主要都是看那个亚居拉跟巴基拉的也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他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这人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心里火热，很准确地讲论，并且教导人关于耶稣的事。但他只认得约翰的洗礼。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起来，百基拉和亚居拉听了，就把他接来，把神的道更准确地讲解了。
更准确的向他讲
解。
好，现在第二点呢，刚才也讲过了，我们有很多问题，就问啊、哦，怎么传福音呢？怎么样去面对试探呢？怎么样去那个这样做好见证呢？其实作为一个职场的基督徒，不要说传福音了啊，已经有很大的学问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统的教导里边呢，我们都教导我们在自己灵修啊、祷告啊、读经啊、在教会里面侍奉啊等等，但是我们很少讲到那个工作神学啊，甚至做生意的神学啊，或者是怎么去跟那个同事那个人际关系怎么样啊，其实这个都要学的啊。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亚居拉跟拔基拉呢，他们很厉害啊，哈、啊，怎么说呢？如果用现代的同样的比喻来讲呢，这个亚波罗呢，就好像一个神学家或者大的讲员，但是亚居拉跟拔基拉呢，就是他接他。跟他讨论那个神的道，然后更准确的向他讲解。哇，如果今天你们当中其中一两个碰到一些啊明星讲员，你们都可能觉得哎我肯定要跟他学啦，但是现在反过来呢，就是这些很有学问的神学家反过来又跟你学习，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保罗的同工，保罗的学生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里边，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再看那个后面的经文呢，就是他们讲到那个约翰的洗跟那个圣灵的洗啊，这里也提到了啊，他们。跟那个亚波罗呢也搞清楚了，我们不单单是悔改。不犯罪，知道我们应罪，受水里的洗，我们要有从心灵受洗，从心灵得着能力去做好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很软弱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靠耶稣得救，但是我们单单就停在。这个得救里面，我们单单停在我们悔改里面，我们没有能力，为什么呢？我们靠自己，我们靠人，我们还是靠那个老我去面对所有的问题，这个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其实要靠耶稣，我们要靠圣灵，我们靠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去面对所有很多困难，包括内在的困难或者外在的困难。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困难呢，其实如果我们还是用老的方法，还是用老我的方法去处理呢，其实你就发觉呢，这个基督徒不好做，很难做，没能力去做。但是今天你会不会要明白，所有无论你在职场里面也好，牧师传道人也好，你们都要学习啊，因为我们得着圣灵以后，我们也要得着上帝的道啊，圣灵会教导我们啊。当然我们不是牧师传道人，我们不一定要学牧师传道人的课程在神学里面，但是呢其实因为中国的神学呢 院呢，其实很有限啊。就算你去作为一个不是传道人，在传统的神学院或者是官方的神学院里面学的，其实也不完整。何况就是你不是牧师传道人，你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呢，你就更惨了。你呢没有办法学到圣经里面。当然，其实也不是没办法，因为不一定有进神学院才可以学神的话语嘛。现在那个网络那么好，那个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学习。现在的圣经也拿来很方便。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带圣经去国内了，现在已经不用了嘛，是吧？你们在网络上面可以随时拿到圣经，不单单随时拿到圣经，随时拿到那圣经里面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学啊，都可以拿到啊。所以呢，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觉得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小信徒，我们要不要学这些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要面对那个职场的事情，我们就要在外面的大学、外面的学校去学。当然要学的，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单单举个例子，就是理财哈，其实那个专家也说了，圣经里面2000多那段的经文是讲那个财富、讲理财的，也有管理学，也有领导力的等等其实也很丰富的。这个呢，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边去面对所有的问题。但是问题呢，就是我们传统来讲，我就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些圣经可以怎么在生活上面就可以面对困难。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你是一个小信徒你如果有这个成熟的生命，有那个。心灵的带领呢，你给很多大的讲员更懂圣经，活得更好这个有些胶片呢，就是你们可以就在录音就没有看到这些胶片，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些胶片，就是有一些信徒呢，其实这个很可惜呢，就是他碰到异端，他搞不清楚，他跟了去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是我在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分享这个我就想大家看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信仰有条件的，不单单是生活有条件，信仰有条件，有很多异端，很多模棱两可的学问，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其实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多分享这个是其中一个。刚才说有一个深圳的同工嘛其实我们2月份有一个关于那个领导力的讲座了刘牧师都比较清楚这情况这个大家有机会呀，可以来学习因为其实。不要以为很难。其实，如果你愿意学，上帝会跟你帮你开路的。不要说你来到香港，就说你在网络上面，其实现在都是，好像你们这个平台已经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平台了好，我们现在到第三点了信仰的代价呀，请一个同工帮我们读这个《罗马书》16章3-4节的。
罗马书16章3到4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呢，看到一些问安或者是这些头头尾尾的 对对对，客气的语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太重要，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温安的经文，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呢，刚才也说了啊，同工啊，这里保罗怎么形容那个亚居拉跟巴基拉呢？保罗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啊。还有更重要的，他说要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道外啊，不单我感谢他们，就算外邦的宗教会也感谢他们。大家都大概知道了保罗怎么出名呢，就是他著名呢，就是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嘛，他是外邦人的宣教士嘛。但是不要小看那个亚居拉、巴基拉这个，小小的人物嘛。保罗看他们为同工，第一，第二就是这两个人这一对夫妻，他就是帮助保罗传福音给外邦的宗教会啊，所以有保罗怎样说，他们帮助的。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将自己的命不要了，因为这个景象置之道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不是传道人才受苦。很多时候我在那个职场里边，我在跟很多老板呢，大家如果在教会短时间都知道这个年轻的财主的故事。真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将所有的家业卖掉去跟随耶稣，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准备，就是我们要奉献自己所有的去跟随耶稣。传统来讲呢，可能有很多人去教会就是拿那个利益或者拿那个祝福。上帝很喜欢祝福我们的，但是呢，有时候呢，上帝也希望我们在一些时候呢，要付自己要付的代价的。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就觉得啊，我去教会就是拿东西，就是要上帝的祝福。如果要做什么，要付什么代价啦，甚至要奉献啦，或者要我侍奉啊，都不愿意。啊，这个呢，就是跟不要说你拿着你的命出来为了那个宣教的事业去帮助宣教士了。可能一点点的钱或者一点点的时间都不愿意付这个代价，这个呢就是第三点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职场的信徒，或者是就算你在家里做主妇也好，在农村里面种地也好，其实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准备啊。不错，上帝的救恩是不用你付钱的，是免费的。但是你做了基督徒的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随时准备你付上所有的。啊，这个呢，可能就是很多去教堂的人都没有这个准备的。但是我提醒大家。啊，这里都是同工了，就更好了，大家都有侍奉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哦？好像亚居拉、巴基拉，有一天，刘洋牧师跟人家说啊，我的同工某某，他愿意为我的施工，连不要连命都没有了，或者是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啊，当然我知道，有些同工是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普遍来讲，现在去教会的人都没有这个准备， 但是我提醒大家，其实要有这个准备啊，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都提醒我们要献那个活祭嘛啊。我们做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在国内的，应该对于这个场景不陌生啊，孝食之家、差食之家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是那个形式的问题了，现在可能就是我有些学生都是牧师传道人，在国内人，他不是不让你聚会，但是你人不可以多，或者你的内容要限制等等等等啊，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全世界受逼迫的人口最多的人种啊，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人口，最大的国家，但是呢同样我们是受到最大的逼迫。有很多基督徒可能觉得啊，我信耶稣就是事事顺利，无风无浪，或者甚至有很多钱，生意成功，成功神学，恩典福音啊，这些都是错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错节，有付代价的。基督徒的路很多时候都不好走。好，时间关系呢，有以后再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再读到一个就是家庭啊，现在啊，经常讲那个工作啊，家庭又怎么样呢？其实家庭跟工作很有关系啊。请一个同工帮我们读吧。哥林多前书16:19。
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
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其实在网上很容易找，讲亚居拉、百基拉的经文其实不多的哈。这里呢也是一个问安的句，因问安的经文，但是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有时代的背景，就那个时候呢没有教堂啊，所以呢犹太人呢就在会堂里边聚会，但是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呢？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在那些比较有条件的基督徒的家里边聚会啊。但是跟我们这三家庭教会不一样啊，那时代没有选择啊，就是还有那些比较有经济条件的基督徒呢，他的家的真的很大的啊，他可以大家聚会。但是我想讲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好像我跟刘洋牧师前几天分享那个文章录音，就谈到那个家啊，特别现在那个我们就快过春节了啊。我呢就上个礼拜特别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处理信徒一些家庭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基督徒了啊，这个世界里面呢很多人都家庭都有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啊。可能他因为工作要两地分开，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吵架，因为钱的问题，因为在外面碰到很多其他人时候的感情的问题等等啊。这里我想讲呢，就是作为一个刚才也说过嘛，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们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嘛啊，如果我们家庭都管不好呢，我们怎么去管那个教会呢？同样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很好，但是连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爱不爱，我们家人的关系都很糟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做见证传福音呢？当然呢就是作为职场管理的，我都经常说呢，两夫妻不一定是同一个工作同一个公司啊，很容易吵架。但是呢两夫妻的关系呢 不一定要同一个公司、同一个那个工作岗位里面才可以叫好的啊，反而可能不好的。两夫妻很多时候是感情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无形的支持啊，但是这个也很重要。你看一看，上帝先做什么呢？就是一男一女嘛，这个是最基本的单位啊。上帝要我们去管理大地，要生养众多，这个都是从这两个人开始啊。所以哦，你什么大企业，你管理1000个人、10000个人，但是你的家都管不了，你的老婆都管不了，你老公都管不了，不要管啊，不一定是管啊，就是关系不好，你怎么管理你的团队呢？啊，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家庭好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你的信仰，帮助你传福音，帮助你积长算账。但是现实呢，就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就是破坏我们的信仰，破坏我们的见证，破坏我们行出来的福音。这个大家都要留意啊！当然了，以后有机会就跟大家多分享了啊。简单来讲呢，其实家庭、教会工作，其实我们都要用神的话语、神的灵做核心去支持。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啊，我的工作最重要，或者我的教会最重要，家庭就牺牲了啊。反过来，有时候有人就是家庭最重要，教会不管，工作不管，这个也不是不对的啊。从神来的道理，从神来的力量，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家庭教会工作。反过来呢，其实我的经历呢，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哈，家庭工作侍奉其实彼此都有帮助的啊。只要你真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活在神的灵当中，其实是彼此支持的。我的孩子为什么做传道人，我没有教他去传道人，但是他在教会长大，他看到我的榜样，他自己学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很多人和事，但是这些都是磨练。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人际关系都可以应付了，我告诉你，你在职场里面的面对很多人和事呢，你就觉得很轻松了啊。反过来呢，就是当然呢，你的工作可以帮助你的教会啊，你的传福音的机会啊等等了。其实彼此是彼此帮助的啊。有时候再跟大家尝试分享了，但是我想提出这一点给大家去考虑啊。第五点啊，我们需要打破框框。好，这个就比较多的经文，请一个同工帮我们读。
好，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起来，百基拉和亚居拉听了，就把他接来，把神的道更准确地向他讲解。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工。
好，时间关系呢，我又不用大家去猜了啊。这四节的经文呢有什么特别呢？其实这里呢都是拔基拉然后亚居拉，这个是很奇怪的。在当时来讲呢，都是男专女逼的啊，所以如果太太的名字在那个丈夫之前，其实是很奇怪的，很特破的，很那个破格的啊。但是大家在经文里面都看到，或者是以后我们有机会一些神学里面都研究过了。其实在哪个时代的教会里面呢，拔基拉的在教会的领袖的角色呢是给那个亚居拉强的啊。如果大家懂英文呢，这拔基拉就 Priscilla 嘛啊，其实那个亚居拉呢，这个 这个名字呢很少人会取的，但是很多姊妹，外国香港都叫 Priscilla 的很多了哈，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如果你改一个英文名字，会改 Peter 啊，或者是约翰啊，都会选一些比较有名的基督徒的名字嘛。同样道理呢，其实 Priscilla 巴基拉这个名字呢，都是比较多姊妹去取的啊，或者 Mary 啊等等啊，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呢，当然有很多例子了，比如说那个哪个年代的奴隶制度啊等等呢，其实很多不公平的东西呢，其实在保罗都会将这个不应该在圣经里面不公平的东西呢拿出来颠倒。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传统都要打破啊，有些传统是好的啊，但是我们主要神的话语里边呢，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传统或者碰到一些事情，就算这个社会就是都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跳出的框框，特别是在侍奉当中呢，我们都要创新，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打破的框框，这个是一个例子哈。不要说啊，这个只是香港的例子，这个不一定在香港，在上海我也知道有些职场的团契是在卡拉 OK 里面房间里面做的哈。另外这里有一个北京的职场团契啊，他们是打破教会，但是教会以外的团契，不是教会以内的团契啊，这个都是打破一些框框啊。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哈，就是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了。很多时候我在不断的学习，不断尝试，但是当然有失败了哈。但是失败的意思不是说你犯罪的失败啊，尝试可能失败，但是不是说你要犯罪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是讲那个方法的事情。好，还有一个雅琴的同工帮我们读吧。
使徒行传18:1-2，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晋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罗马书16:3，万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提摩太后书4:19，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安。
好，这里就更难了，不问大家了。其实这里除了第一段18:1-2有很多地方名字呢，其实在后面的两节经文呢都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啊。我们如果读这个经文呢，我们都知道呢，亚居拉、巴基拉的到处跑，不单单是在哥林多，不单单是本都，不单单是罗马，也去了以弗所。这个就是我唯一我刚才讲到，有很多时候我们跑来跑去，不是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在职场里面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好的原因，比如说我去做生意啊，我去投资啊，我去外国买房子啊等等。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原因，就是啊，我们逼迫啊，我们那个做错事情，人家说你做错事情，这样你掉到外面了等等。但是呢，都这个机动性呢，这个其实呢，大家可能也听过了啊，罗马那个时代的马路。其实帮助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其实今天呢，我们网络上面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全世界的交通也好，都很方便啊。网络也虽然有管制，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刚才已经大家同工简单介绍你们同不同的地方， 老师经常做网络的课程，有些是在东南亚的，有些是加拿大的、美国的、欧洲的、英国、中东也有啊。中国的不用讲了，不全中国的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但是这个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那个学习都很有帮助了。但是当然从坏的角度我都讲了，哇，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跑来跑去。但是从神的角度，从传福音的角度，这个呢跑来跑去呢啊，可能对福音对事工更有帮助啊。这个是一些例子了。一边就是很多普通话的人来香港，他们读书工作啊，但是我们也有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另外一边呢，就是呢，刚才老师说了啊，在网络上面老师有很多课程啊，所以这个机动性啊，最后呢，简单总结一下啊，漂泊的人生或者职场宣教呢，有六个重点，就是面对不同的阶层的人，需要装备，信仰要付代价的啊，家庭教会的支持跟工作的关系。我们打破框框啊，我们啊跑来跑去，我们无论是好的原因或者不好的原因，好像那个差时计价啊，很多人都离开温州啊，但是老师去温州就提醒他们啊，知不知道那个第一次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逼迫后来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来。所以呢，这个漂泊的人生啊，对传福音，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啊。好，我知道大家会有一些讨论，或者你听到那么多的东西呢，你自己也会回去有些反省。老师给你一个问题啊，当然你可以自己去，你们都是。有学问啊，或者有成年人，你可能自己心里边也要有些问题，但是老师就帮助你。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那个漂泊的人生，或者是如何看刚才老师讲那个职场宣教。好，我的分享到这里。